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翻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六节 Galatians chapter 3 verse 1 to 6。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所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主日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屈膝敬拜，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和颂赞。主，也祈求你借着圣灵将你的圣道赐下来，使我们在你真理的话语中认识你，知道我们当如何的行，未来为要荣耀你。孩子也特别祈求主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愿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恩膏，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着属灵的福祉。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是来美国之后信主的，除了个别的弟兄姊妹以外，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人生的经历各不相同，我们信主的时间、方式、过程、契机也都各自不同。但是因着上帝恩典的拣选，奇异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我们好像就一下子明白了，接受了福音，信了主。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接触福音不久就信了主，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经历了很长的属灵的征战才信主。我就是属于这一种。信主之前，我是那个一味的抵挡神，啊，不仅抵挡，而且是长时间的抵挡，拒绝上帝。但是最后，上帝的恩典还是奇异的拯救了我。我之所以和弟兄姊妹回顾我们信主经历，虽然各自，啊，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刚信主的那一刻，我们信主那一刻的那个经历，属灵的经历都是一样的，属灵的经历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啊，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的分享这一点。除了属灵的经历相同以外，还有一个相同的事情，就是我们都经历了一个极大的神迹啊！我们信主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神迹。我常常讲，我们每一个罪人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本身就是一件神迹啊！本身就是一件神迹。这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施行的最大的神迹。那么这样的神迹甚至超越了福音书中主耶稣使那个肉眼 失明的那个瞎子得以看见，使那个肢体残疾的那个瘸子能够行走的神迹，比那个神迹还要大得多。因为当主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这些原本邻里瞎眼的人，拯救我们的时候，你发现你突然明白了那个属天的那个属灵的事情。原本我们都是那个灵里面死亡的，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你一下子复活了，你的灵魂复活了，灵里面复活了。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呢？保罗在前面的章节反复地向加勒太教会的信徒们论述了那个假教师假先知的错误的教训和危害，就是关乎在救恩上，他们主张我们除了信耶稣基督以外，还要加上行律法，遵守律法或行律法的那个功德，我们才可以获得救恩。所以保罗在坚决地抵挡这样一个错误的异端和谬论。保罗从圣经的真理出发，反复地向加勒太教会论述阐明强调，耶稣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就是在基督的这个 salvation 上，只有一条道路， the only way， 就是唯独因信靠耶稣基督称义这样一个拯救的道路啊，就是说这是唯一的道路。这个目的就是要抵挡啊那些假先知假教师们的这个危害，错误的危害。那么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四章，保罗借着回顾信仰的历史，就是从加勒太教会啊，从加勒太人的信主和到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进一步论述唯独因信称义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唯一的拯救道路。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重点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样一个真理的救恩的真理。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加勒太人起初领受福音的属灵经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加勒太人起初领受福音的属灵经历啊，就是 The spiritual experience of the Galatians when they first received the gospel。 第二个我们要看保罗责备加勒太人的无知，就是保罗责备加勒太人的无知。 The Paul rebukes the Galatians for their ignorance。 最后我们要看就是律法和福音，律法和福音 The law and the faith。 首先我们来看加勒太人起初领受福音的属灵经历。那么为了进一步论述因信称义的真理，为了分辨清楚律法和信心的关系，保罗在接下来的第三章到第四章，通过回顾上帝子民是如何记着称义的这个真理得救的。所以保罗要把他们就是来回顾这个信仰历史，那为的是帮助弟兄姊妹啊，为了我们帮助弟兄姊妹在今后的讲道中清楚我们讲到的要点，所以呢我把它列出来，卢红姊妹翻到下一个，就是这个来供你参考这几个要点，就是从三章的一到五节，那么保罗要带领加勒太人啊，回顾他们起初信主时候的那个信仰经历啊，或者说他们信主时候的那个属灵的经历。那么三章的六节到四节，四章的七节呢，保罗要带领他们回顾历史啊，回顾那个历史中信心的伟人，或者我们把它称为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榜样。四章的八节到二十节就是讲到加勒太人他们受靠律法称义这个假福音影响给他们带来的危害。那么四章的二十一到三十一节 就是在讲述亚伯拉罕的妻儿与加勒泰人他们这个属灵的连接关系，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们，他们的那个属灵的经历和今天加勒泰人的属灵经历的关系是怎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学习第一部分，就是保罗要带领加勒泰人回顾他们起初信主时候的那个信仰经历，或者说他们听信福音时候的那个属灵经历。第一节说，无知的加勒泰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那么保罗在这里是带领加勒泰人回到他们起初啊，就是保罗起初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信主时候的那个情形，那么再次来确认他们信仰的真实性。保罗就是要让他们回过头来去看，说你们当时所信的啊，那个信主的那个真实性，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的眼前。保罗强调，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的眼前，它不是一个画面，它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啊，它是一个 historical event。那么当你想到信主的那一刻，你所明白的，你所看见的啊，那是一个真实的体验，就是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真真实实的已经活现在你的眼前。弟兄姊妹，想想我们不是也是这样的吗？那么保罗强调的是，基督信仰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信仰，是可以亲自亲临体验的，你是可以亲临体验的，你是可以感受的，你甚至可以触摸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古往今来有哪一个信仰会像这样的信仰呢？你去想想看，哪一个信仰会像我们的信仰呢？没有，除了基督信仰以外。弟兄姊妹，我在开场白之前之所以讲了我们的信主的经历，不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是活现在加勒泰人的眼前，也活现在你我的眼前吗？直白一点说，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亲自聆听到、感受到、触及到我们灵魂的真实的信仰。那么这一点，无论是加勒泰人、犹太人、外邦人，或者你我，都亲身经历了同样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救恩。那么接下来保罗要进一步论述，我们的信仰不仅是一个外在的真实的感受的体验的，我们的信仰另外一个重要的真实性是圣灵上帝在我们内心亲自印证的。我所讲的这个外在的，它当然这是全人，不是一个表面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性是圣灵上帝他亲自的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打上的那个圣灵的印记。那么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反复的提到了圣灵上帝在整个救赎过程中的这个作用。我们改革宗的教会特别强调上帝的圣言，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上帝的圣灵，就是圣道和圣灵啊，始终是在一起工作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始终与上帝的圣灵一起工作，所以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第二节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啊，受了圣灵，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领受了圣灵啊，不是因行律法啊， 乃是听的福音。那么第三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啊，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那么第五节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列举了上帝的圣灵在我们拯救过程中所起的几方面的重要的作用。首先保罗讲到你们受了圣灵，你们受了圣灵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重生，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都告诉我们圣灵的重生是非常重要的啊，圣灵的重生是非常重要的。圣灵不重生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信靠耶稣基督。就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中啊，那个来寻找耶稣啊，寻找永生的那个尼哥底母和耶稣的对话，在这个三章那么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说，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难道他能够再进到母腹里生出来吗？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然后主耶稣说，你不要因为我对你说你们必须啊，你们必须重生而感到稀奇。主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啊，你不要感到稀奇。然后又告诉我们说，他说风随意而吹，你听见他的声音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圣灵的重生。但是圣灵怎么重生你呢？你不知道你就信了。就像我过去一味的抵挡神啊，我最反感的就是去听你们讨论这些信仰。但是你发现圣灵重生了你，你就一下子明白了，你就接受了。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受了圣灵的重生。那么第二个，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圣灵不仅重生了我们，那么圣灵还和圣道一起作用啊，圣灵和圣道还和他一起作用，他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是个罪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黑暗，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绝望，它使得我们不得不来寻求明白认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能够甘心情愿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宰，让耶稣成为你的主宰 Lordship。 让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所以这就是我们是靠圣灵入门。不仅如此，保罗又进一步地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他第三方面讲到说，他不仅把我们带进了那个救恩的国度，永恒的国度，而且他还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工作不仅是带领我们认识福音，认识基督，归向基督，圣灵和圣道的工作还会继续一直保守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不失去脚步啊，不失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这就 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教会，把他的儿女放在他的家里面，让我们一起过一个成圣的这个道路。所以没有一个说人离开了教会靠着自己能够成圣的，弟兄姊妹，没有。所以非常的重要，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啊，因为它有圣道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他都肯定说我是神的儿女。你为什么你有这个肯定你是神的儿女呢？因为是圣灵在你心里面的那个印证。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In Christ 啊，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还有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子民得救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饶称赞。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儿女，是在我们的圣灵里打上了那个印记，那个 seal 啊，这是上帝在你里面所打的，没有人能够拿去的。然后到我们整个救恩成全的时候，它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像你今天买房子付的 deposit， 你知道这个房子有一天一定都是你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付了那个 deposit。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带领加勒太人回顾他们信主的那个经历，他们自己都清楚的明白，无论他们的信仰从外在性来看，从内在性来看，都是真真实实的，是真实的，都是完全因着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他们，临到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救赎了我们，又借着上帝的圣道圣灵保守我们，永远的走在这个永生的道路上。那么这一切完全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被称义的啊，完全是，而且是 by faith alone。 这就是上帝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彰显。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保罗责备加勒太人的无知。第一节说，无知的加勒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保罗借着回顾他们真实的信仰经历，就是唯独因信称义的恩典后，然后呢来责备加勒太人的无知啊，责备他们什么无知呢？啊，有几个方面啊，责备他们几个方面。第一个无知的表现就是他们被迷惑了啊，他们被迷惑了，按我们今天讲话就是 confuse 啊，没有分辨，不能够分辨了，分辨不出来什么是真的假的。前面我们说了，基督信仰不仅是外在的、内在的、亲身经历的，都是真实的、可靠的。就如保罗说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然而他们却被迷惑了，迷惑了，被那些教会中的假先知、假教师、假使徒们给迷惑了。他们用什么迷惑了呢？就是谎言，谎言，虚假的真理，虚假的教义啊，虚假的真理，虚假的教义，就是告诉你们说，你得救光靠基督不行，还得就是你还要加上别的东西。那么这个就是撒旦的伎俩，撒旦从来不会用一个很明显的错误来迷惑你。弟兄姊妹，你去想想看， 撒旦从来他不会用一个很明显的错误来迷惑你啊，他都是混淆是非，把真理变得相对化，甚至把你真理也拿来包装一下，改变一下，目的到最后就是去除真理啊，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的美国不就是这样吗？啊，第二个无知，保罗讲到他们的第二个无知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听从了啊，他们离开了那个真理，他们就是听从了那个假的，他们离开了那个真理。所以第二节保罗说，我要问你们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听信福音呢？那么在第一章我们讲过啊，一章的六到八节是这样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记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了别的福音。保罗在加勒太书一开始就说，我很稀奇，没意思，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那个招你们的那个基督之恩，去从了别的福音。保罗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把真理给更改了，掺点水进去。第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给你们的不同，就他就应当被咒诅。只要和福音不同，就当被咒诅。那么他第三个无知是什么呢？就是加勒太人学会了靠肉体而不是靠恩典。所以第三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如此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我们看到撒旦的作为，首先是在信仰中搞混乱了，让你失去真理，离开真理，然后听从撒旦的谎言。所以它不是一般的谎言啊，它是把那个真理掺上水啊，给你扭曲一下，给你改变一下，让你来听。当教会失去真理的时候，当国家社会民族没有了真理，那么你猜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灾难。你比如说今年啊，就像美国这些年来啊，但弟兄姊妹都体会到了，对我们危害最严重的就是美国的教育体制啊 ，education system。你看今天在学校里推行 LGBTQ 啊，什么平权主义、平均主义啊、种族批判理论啊，那个平均主义不是一般的平均主义，是结果平均啊 ，equal results。还有很多，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各种各样的撒旦文化。那么前一段我看到一个就是新闻，就是一个持保守主义的人啊，信仰的人，他就到美国的各个高校啊，特别是一些高等的学府，跟那些学生对话。那其中有一个学生呢，他就来为非法移民辩护，所以里面就涉及了律法和犯罪的问题。那他说，我支持非法移民，原因呢，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他说我的父辈啊，他们原来所生活的那个国家，他说人都没有自来水喝啊，可能喝水要去井里打，就像我们中国以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对不对？我们得到河里面去把水打回来，然后空在那儿，然后从里面舀水喝。那个保守方的就反问，追问他说啊，就是说， 我们是同情那些贫困者啊，但是那个国家他并没有邀请你进来，就像你没有邀请一个你完全都不认识的陌生人到你的家里来一样。但是他们就这样强行的非法的进来了，进到你家里，你会怎么想？那他想半天他不回答，然后他说，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违背那个律法？是要同情他们，但是你不能够违背那个律法，因为你这样一进来你就的确是违背了那个律法。然后他说，哦，我不跟你谈律法，我是跟你谈我们应该怎么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你看到那个，当那个保守的反复追问他的时候，他就无法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到最后说，不管你怎么讲，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那还有很多啊，我不在这里讲。那你说我们大学的学生是这样，那大学的教授呢？这个不久前国会这个有一个委员会让伯克利啊，让伯克利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教授来听证。当委员会的那个议员让他给出一个定义，就是说你给出一个定义，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他在那支支吾吾的不回答。所以那个议员就进一步要求，他说，这样吧，你给出我一个 biology 的，就是说生物学的什么是男人女人的定义。他还在那个地方支支吾吾含糊其辞，他最后说，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This is a complicated issue。 然后他拒绝回答，但是他的确是伯克利非常支持疯狂变性的一个教授啊，带领很多学生。那么后来那个新闻，就是记者在采访那个议员的时候就问他说，他说那个议员说，他说我们纳税人每年在教育里给他们投入了这么多的钱，我们的家长每年要交8万到9万的钱给学费啊，弟兄姊妹，伯克利学费真是8万到9万了，让他们去读书，那么结果他们受到的教育竟然最后他们都不能够分辨常识性的生物学的男人和女人。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孩子，你每年给他8万美元、9万美元去读书，读完了，什么是男人、女人都不知道了，你觉得你不很悲哀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如果继续的讲下去，啊，讲这个撒旦文化的这个在当今社会的这种猖獗渗透，我们可能永远讲不完。但这一切的这个虚谎无知啊，你看到这一切的虚谎无知，就如保罗责备加勒太人无知一样。那耶稣基督你们信的时候，就是那个十字架都活化在你们的眼前，你们受了圣灵的印记啊，你们受了圣灵的同在，你们今天怎么又迷惑了呢？那么为什么保罗这样严厉的责备他们？因为虚假谎言让他们离开了上帝的真理，让他们离开了那个永生的道路，把他们带入了那个即将进入那个永恒死亡的地狱。所以这个就是撒旦的目的。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点内容，就是律法和信心。我们知道加勒太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那么保罗抵挡的就是那些假教师的错误教训，要求加勒太信徒他们不仅要靠耶稣基督，就是那些假师傅们 要求他们，你们不仅要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还要加上靠律法诚义得救。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他大量的论述了这个，就是我们将在三章四章看到的，就是保罗会大量的论述律法的功用啊和这个信心，那么以及律法和这个信心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会在将来的讲道中再进一步的和弟兄姊妹分享啊。今天我们不会花时间在律法上面，那么我们重点的来啊看看这个信心，我们谈谈信心。保罗反复的强调信心是唯独信心，也就是说我们起初的那个信心，包括我们起初领受福音的那个信心，是上帝圣灵首先的工作。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起初领受那个福音的信心，也是上帝圣灵最先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就是上帝的恩典赐予的结果，上帝赐下圣灵让我们重生啊。就如我们之前反复的讲过，我们信靠福音的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你行了什么，你才得到了信靠基督福音的信心，那是上帝给你的一个礼物啊，礼物 gift， 白白的礼物。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就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这个也是上帝赐给你的礼物。弟兄姊妹，也不是你因为行律法的结果，它也不是你所行律法挣来的赚来的，没有。所以我们经常用一个话讲，就叫唯独信心啊 ，by faith alone。那么这里说的信心，我们把它看作是啊，我们要把它当作是纯洁的信心啊，纯洁的信心就叫 pure faith。就是它不掺杂任何人的东西成分在里边，不掺杂人的东西成分在里边。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杯纯净的水啊，我今天这杯水洒了，没法给你们示范。就说那杯水里，哪怕我拿这支笔，我在里面点一下，我在里面就这么轻轻的点了一下。触碰到那个水面的时候，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油墨沾进到了那个水里面，甚至你可能没有办法用你的肉眼去识别啊，没有办法分辨，那么你还能把它叫纯净的水吗？弟兄姊妹，你还能把它叫纯净的水吗？啊，不能了，对不对？甚至你都把它不能叫水了，因为那个油墨进去以后，它不仅污染了那个水，而且它在里面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它那个本质已经改变了。弟兄姊妹，那个本质已经改变了，已经不再是水了。同样的道理，弟兄姊妹，福音它是来自那个属天的耶稣基督啊，是来自天上的，来自上帝的，属天的那个完全的纯洁的 pure 的那个救赎的恩典，它里面没有丝毫其他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当你把属地的、属人的、属世界的哪怕一点点的东西掺杂进去，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已经不再是福音了。弟兄姊妹，已经不再是福音了。因此魔鬼撒旦的目的就是把真理里面掺上假的东西，扭曲来修改改变，让你离开基督真理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作为改革宗教会的 教会，我们反复的强调，你要回到那个古老的福音里面去，你要回到那个古道上去，啊，就是回到那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去。只有你坚定的持守这个真理，你才能够辨别什么是虚假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你明白了那个什么是真的，你持守那个真的，你当然知道什么是假的。那个最古老的它从来不改变，因为它是属天的，来自属天的。所以你听到没有，很多人说，哎呀，那个福音都过时了，你看今天的时代也不一样了，人们的想法也不一样了，我们要用福音怎么去那个让他们能够适合。听上去很有道理，是不是弟兄姊妹？完全的错误。真理就是真理，从来不会因为其他的来改变。所以前一段我参加一个北美牧者的祷告会，其中大家提到一点祷告的事项，就说，哎呀，大选临近了，他说教会也要多注意了，因为教会里有一些什么粉啊，会在教会里面争吵，教会呢最好不要谈政治。所以我听了以后，我立即就回应，我说教会的确不是政治的机构啊，教会它不是一个 political organization， 教会更不是要让弟兄，教会更不是不要弟兄姊妹啊，不分辨真理。就如保罗，他从来不怕和那些假先知辩论，真理是不怕被辩论的，你知道吗？那么教会的责任，教会的责任就是要持续不断地将圣经真理教导给弟兄姊妹，那么他们自然就有能够辨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假的能力。教会的责任就是这样，你教会不教导真理，你到时候你不让他讲话，那不荒唐吗？你没有把真理教给他，他不知道怎么选择呀。而且他们不仅要按照圣经真理去分辨，而且他们还要积极地按照圣经真理去行使他们作为地上公民的权利。你要拿着真理去行使你公民的权利啊，这是你在这个在地上最重要的职责。基督徒最重要的，我们说，我们经常强调弥迦书啊，讲到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说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混乱，之所以没有真理，首先是教会失去了真理的见证。教会不讲真理了，它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弟兄姊妹，教会没有了真理，你还指望这个社会和国家有真理吗？你那个持有真理的基督徒都不敢讲真理的话，都不敢为真理做见证，那么这个世界上哪里还有真理？谁还敢讲真理？你不去做见证，那么这个世界一定是被谎言虚假充斥。所以你不去做见证，这个世界就是被谎言和虚假充斥啊，这就是魔鬼撒旦的这个要的结果。前两天川普总统在一个天主教的这个慈善捐款晚会上讽刺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蒂姆·沃兹时候说，他说我之前不认识他，他说自从我认识他以后，我才明白一个事情，就是男人也有月经 period。 为什么呢？原来这位这个明尼苏达的州长，这个推行在公共卫生间这个发放卫生巾啊 ，sanitary napkin， 他说不仅要在这个女性的卫生间里发放，也要在男性卫生间里分发。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说了你会笑啊。无论是副总统候选人，还是伯克利的教授。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些疯狂的举动的时候， 也许你就把他当笑话听听过去了。你以为他们疯了吗？你以为他们愚蠢吗？你以为他们是白痴无知吗？ No， 如果你这样想就完全错误了。他们从人最基本的道德上、生物学的认知上，他们知道都是错误的。弟兄姊妹，你以为他不知道吗？他知道这些都是错误的。他们其实根本不是智力生理上的白痴，他们从智力上生理上不是白痴，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想过吗？弟兄姊妹，你听到中国一句古语叫什么？指鹿为马，指鹿为马。他们是故意的， purposely， 他们就是要用这些白痴的理论恐吓你们，恐吓你们，让你们明白真理的人不敢讲话，就是要让你们讲真理的人闭嘴。弟兄姊妹，你想想不是这样的吗？然后他们在用这些白痴的理论混淆的真理啊，使真理相对化，真理相对化了以后就没有了真理，他们就可以任意的讲，大力的推行散布撒旦文化，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啊，就是不仅让我们，让我们的下一代都不敢去讲真理，更不敢去为真理做见证。洗脑，弟兄姊妹，让你们变成白痴无知，然后任意听他们的摆布，任意听他们的摆布。有一次我去参加聚会，那么在厨房服侍的那个从东欧来的姊妹跟我讲，她说美国今天走的道路是我们过去社会主义 exactly 走的道路，我们这些受过这个社会主义残害的人一看就明白，但是你看在这里长大的牧师他们都不以为然，他们都觉得很好。当清教徒办学的目的啊，清教徒来到美国办学的目的，我们都知道他们就是说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要有知识，要让他们明白知识，学习知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去认识上帝的真理。知识是用来认识上帝的真理，就像当年哈佛大学在校徽上啊写上那个 Veritas 真理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美国怎么样了呢？不是完全变质了吗？这才几百年，我们现在回到圣经中来，就是约翰福音十八章。当年那个罗马政府官员比拉多在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主耶稣又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比拉多不屑一顾，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对来到的犹太人，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知道不知道？毛肉上他知道的，但是他不屑一顾。真理是什么？我有权柄，没有罪我也可以办你。主耶稣的回答就是，他就是真理的见证，他来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主耶稣不仅是在 宣告，它恰恰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门徒的教导和教训。它给我们的教导和教训，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都要为真理做见证，都要为真理做见证，这是你的职责，弟兄姊妹， your duty， 是主耶稣救赎我们赋予我们的权利，他救赎我们赋予我们的权利。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们非常明白这个真理，特别是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时候向基督徒们提出，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无论你是怎样的职业啊，也无论你的地位高低，也无论你的学位多低啊高低，那么基督徒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基督徒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那么加尔文所指的荣耀神，就是要求基督徒在你上帝呼召你的职业中啊，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呼召，不论你做什么职业，在你人生的各个层面都要为圣经真理做见证啊，在你的每一个层面都要为圣经真理做见证，都要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在你人生的各个层面来遵循，来荣耀上帝。因此基督徒不仅要在你的信仰生活中，还要在你人生的各个层面，包括你的婚姻、家庭、子女、教育，也包括你的政治事务，都要以积极的态度去参与。那么这个积极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要行真理，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就是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指导、去遵行。那么这个就叫荣耀上帝，这就叫荣耀上帝。或许有的基督徒说，哎呀，你知道那个都作弊，反正你投了也没有用。那么这里不是说你去投不投那个一票的问题，是关乎着你是否愿意去为真理做见证的问题。弟兄姊妹，你自己的责任，你愿不愿意尽？你愿不愿意为真理做见证？基督徒使用你在地上公民的权利，投票是你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更重要的是，基督徒的投票，它是代表着那个属天的、属灵的那个公民，你去见证真理的那个责任和义务。它不简单是一个地上的责任和义务，它代表着你作为属天的公民，你见证真理的那个责任和义务。当你投出一票的时候，就是终止一个谎言和虚假的机会。你去投就是终止一个谎言和虚假的机会。当你投出一票的时候，你就是在上帝面前对真理的见证。那有的说，哎呀，反正那个每一个候选人我都不中意，都不完美。我也可以告诉你错了，这是你自己的自意，因为你本身也不完美。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都是靠着基督完全的恩典得救的，是上帝让我们活过来。没有一个完美的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不是在选举那个救赎主，你也不是那不是耶稣，对不对？你选的不是耶稣，你也不是在选道德模范，而是选举政治领袖。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你去仔细的比较啊，哪一位候选人的政策或者他所做的更符合上帝的心意，更持守那个保守的基督信仰，更符合那个圣经真理，这就可以了，这就是你当去行的呀。当我们不去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中讲的那个领了1000两银子 啊，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24是这样讲的，他说那领1000的也来了，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两银子埋藏在地里。你看这啊，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也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给那有10000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要尽自己当尽的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宗教改革宗教会的会员，我们要竭力的持守圣经教导的真理教训啊，我们要竭力的持守，就像保罗一样，而且还要更加去行出真理的见证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益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用说你为上帝做见证，就从我们自身的益处来讲，你都是为着你自身的益处，更重要的是你还为着你子孙后代他们的益处。弟兄姊妹，你可能不用担心过几年我们可能都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的子子孙孙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要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你想过吗？我们说撒旦所说的一切话，撒旦所说的一切的话是纯净道啊！我在这里纯净上打个引号，是纯净道，从里面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真理。撒旦所说的话，你是从里面纯净到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真理，这就是谎言，这就是谎言。主耶稣呼召我们，圣经中历世历代的圣徒们也是被主耶稣呼召走同样最古老的道路，就是福音，就是要让我们回归到那个真理的福音上来，那个古老的道路上来，那个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的那个全备的上帝真理的话语上来。所以说是唯独耶稣基督是救主，唯独因信耶稣基督蒙救赎，这就是罪人唯一的道路，这就是罪人唯一的道路。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在这个时代持守见证遵行，把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领受你真理的圣言，也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人生的各个角落里面来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来见证你就是那个真理，来见证说你是罪人唯一拯救的道路。主，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在你里面刚强壮胆的心，也让我们不浪费你的恩典。谢谢主，愿你在你的儿女中，在你的教会中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